迎您收听第77期的设计成熟播客，我是公子怡。在这一期我想聊一聊我最近的一些感受。这一期的主题叫做大问题和小问题。最近呢，我每次睡前都会重新读一读一本书，叫做柏拉图读本。柏拉图读本是清华王小潮老师的一个主要的译作，他的译制的是柏拉图，古希腊的柏拉图的一些名篇。他也是我古希腊哲学的启蒙的老师，当时是在本科，然后选修了他的这个人文相关的这个课程。这本书开篇呢，其实就是著名的柏拉图的申辩篇，紧接着是克里托篇。以这两篇作为开头，其实给全书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调，因为这两篇也就是从一个高潮开始的，是从雅典的公民大会对于苏格拉底的审判开始的。而且我们都知道，最后的审判的结果是审判苏格拉底去死。那么这样的审判呢，这几篇从这个申辩篇到克里托篇到斐多篇，这几篇也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出了一些重要而且直接的问题的答案。我常常会这样认为哈，就是我们的焦虑的情绪，我们的一些让自己紧张的情绪，通常来自于对未来的恐惧，也就是对于死亡和不确定性的恐惧。但是苏格拉底其实在当时是要面临死亡，他是这样说的。在那个时候，苏格拉底已经受到了指控，他在公民大会上需要发言为自己申辩，并且他被指控的理由是不信神，并且腐坏雅典的年轻人。他这样说：怕死，或者是害怕未来，或者是焦虑，只是不聪明而以为自己聪明，不知道而以为自己知道的另外一种形式。没有人知道死亡对人来说是否真的是一种最大的幸福，但是人们害怕死亡，就好像他们知道肯定死亡是最大的邪恶一样。这种无知以及不知道而以为自己知道，肯定是最易受到惩罚的无知。那么在这里，苏格拉底其实就开始怀疑，甚至开始不屑一顾，他把害怕未来焦虑的情绪转化成了认知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对于未来和对于死亡的恐惧都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反而是在于行为是否正确，或者说行为是否符合德性，行为是否符合对于智性的追求。然后苏格拉底进一步去说明和讨论，他说不可一日不谈论善和其他各种主题，这确实是一个人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不经受这种考察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这也是那一句不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活的一个出处。那我们继续顺着苏格拉底的思路往前，我们想要去可以去想，从评判的标准这样一个角度，我们可以去考察柏拉图为什么借苏格拉底之口如此强调智性的生活，并且对实际和身体感受如此的贬低。然后在后面的斐多篇当中，苏格拉底进一步又说出死亡不过是灵魂从身体中解脱出来相关的话题。并且我们再去回顾他在申辩篇中对朋友说的，他在采取任何行动的时候只考虑一件事情，那就是这件事情是否正确。那么或者这样去翻译，他关注的是他认为的最重要的问题。但是在生活的习惯和琐碎当中，我们的目光很容易聚焦到一些看起来很重要的事情当中，可能是看起来十分重要的工作，可能是和几个朋友的关系，也有可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习惯。那除了上面的这本书，我最近也读完了一本书，是挺有名的，是福格行为模型。他的讨论和苏格拉底所聊的这些大问题恰恰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对立面。因为行为设计、行为社会科学相关的讨论，他关注非常小的问题， 但的确，这些关于行为设计、习惯养成相关的讨论，之所以现在如此的备受关注，很大程度也是我们对于太多事情，有一种无法掌控的焦虑感。福格行为模型在行为设计方面其实做了非常深入但是又朴素的研究，之所以说不深入，是它其实对于一些动机和一些模式做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它提出来的框架其实是相对朴素的，包括影响行为的能力、意愿和提示。他把这三个因素做了反复的提及和深入讨论，对于某一个习惯，我们可以通过将动机转化为小的行为，降低完成某件事情的难度，或者是通过各种提示来促进它的完成，并且完成之后对这一行为做出奖励。在这些打引号的小问题上，我们可能会对自己的一些行为感到满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对自己大多数行为感到不满意，比如说难以坚持的健身，无法克制的不健康的饮食，或者是对于自己工作能力的时不时的怀疑等等。那此时我们对于在我看来，对于自己的不满意，对于一些行为的不满意，其实和前面提到的对于死亡的焦虑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对于一些大的问题和实际的小的问题，其实在这里形成了很明显的两端的拉扯。我在阅读和思考的过程中也有很明显的这样的感受。我会开始想，那到底哪一类问题是重要的？但是我忽然乍的又想到，其实很好的方式是同时关注这两类问题。我想到了塔拉布在《反脆弱》这本书里面提到的杠铃式阅读的方法。他提到，也就是通过特定的杠铃式的阅读，杠铃嘛，就是两头都很重，中间是轻的，这样一个杠铃式阅读的策略来应对不确定性，并且能够从中获益。那可以这样去解释杠铃式的阅读：一端是极其保守和安全的阅读啊，我们需要去专注于经典和基础的知识，专注于那些大问题；而另一端是极具冒险和创新的阅读，涉及新兴的领域和前沿的思想，以及那些习惯的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小问题。那这样的阅读方法其实还蛮对我自身的情绪和认知来说是重要的。一方面去像柏拉图一样思考大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于细节和微小的个人行为产生关注。我觉得对于这两端投入更多的精力去进行关注，是极其具有问题意识的一个思考方式。我们可以这样去回忆，其实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感受影响最深的也不过就是这两端的问题。它背后的原理可以这样去解释，我们其实不用关心一些中等程度的问题以及对它展开讨论，因为这些材料或者是这些事情往往是不够稳定可靠的。它一方面很难像经典问题一样缺乏突破性的见解，或者是一些奠基性的思考性的一些工作能够给我们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呢，它又不像日常行为一样对我们的生活能够产生实际的直接的影响。所以从结果来看，对于大问题的关注、经典知识的认知是为了降低风险，并且去形成稳定的评判和思考结构。而另一方面呢，对于一些创新思想、最前沿的认知和科研，以及一些微小习惯的关注，它所带来的可能的机会以及行为和习惯的养成，又能形成长期来说潜在的高回报。所以我想我讨论到这里，其实完成了一次简短而有意义的一次排除，尤其是对于现在我们面临过多的内容这样一个环境下，对于不必要的知识和情绪的排除，也正是这一次我的讨论想要传达的信息。好的，非常感谢您收听第77期的设计成熟的播客，我们下期再见。